余诸有情，虽所生喜疾病等苦，暂时病等，以作助伴。这是三句境界里边的遥已有情界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正，第二颗解实。解实里边分三颗，第一颗是标，第二颗是正，第三颗是列。在标列遥已有情界里边分十一颗，第一颗是余作助伴，这一颗分两颗，第一颗是余事业的助伴，已经去讲过了，现在是第二颗余疾病做助伴。就是这位啊发大悲心的菩萨，于诸有情随所升起的疾病等等的苦啊，暂时病能，他能够啊对这个有病的人呢，能够来看护他，为他做种种事啊，以作助伴。要是有别的人来做这件事呢，他来做助伴啊，能帮助做这件事。这是遥已有情界里边的一种。看这个辟寻记，随所生起疾病等者，沾世病等者，位于遭遇疾疫有情啊。暂时共疾乃至止喜劳倦重苦，如下广说，下文是广说这件事啊。当然呢，这是要有大悲心才能做这件事啊。又诸菩萨依事出世种种毅力，这是第二颗微说法啊。前面第一颗是于作助伴，助伴这里也分两颗，现在第二颗是微说法要啊。又诸菩萨依事出世种种毅力，这个遥已有情界当然有很多条，其中啊是诸菩萨依事出世种种毅力，就是为了众生啊求得世间的毅力或者出世间的毅力啊，为了这个目的啊，能为有情说诸法要啊，演说世出世间的一切善法啊。这个法要这句话呢，可以做两种解释啊，就是为说世出世间的善法，出世间的善法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这是开大智慧的事情，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叫做法要啊。或者说这个这一些善法中的啊最重要的部分啊，先方便说，先如理说，为众生宣说法要有两种方式。第一个就是方便说，就是浅显的为他说法，就是先方便说，先如理说，或者是一开始就先说深妙的善法，那就叫如理说。这个浅显的法就是为深妙的法的先方便啊。你想要悟入深妙的佛法，先要有一个准备的阶段，所以叫做方便说和如理说。好，后令怀德比比一例，先说法要只是令他开显一点闻所成慧啊，闻慧得到文会以后，再令他得到各式各样的利益。 那就是施慧和修慧了啊。实际上是按照法的智慧去行动，就会得到种种的利益。所以叫做后令怀德，比比益利。看这脾气，先方便说，先如理说者，啊，这两句话，为说法语有二差别啊。这是说菩萨为众生啊，说法的时候有这两个差别啊，或者是方便说，或者是如理说啊。这个先方便说，先如理说，这是说法啊。后令怀德，比比益利呢，这是得到利益。那么得到利益的这件事呢，也需要菩萨的协助的啊。那么先说而后得到益利，这也是两个差别啊。这下面加以解释：要义可解了，乃至无边无际。是五种语名方便说啊。这个方便说究竟指什么说的呢？这前边呢，在这个有寻有实地，就是本论的八卷，第八卷十二页那里有说啊。这上面说是有五种语啊，就是第一种是一可解了的啊法语，就是他说的这个法语容易明白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是可施功劳啊，摄受正法可施功劳。这个可施功劳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我们其实是讲过了啊，就是对于学习佛法这件事啊，可能是你要努力的，经过一番的辛苦，经过一番的辛苦还是值得的啊，因为你能成就啊，会有成就，有大智慧啊，有大的成就，没有白辛苦啊，所以可施功劳，这是一种摄受正法的法语啊。那么第三种语言呢，就是无所依止。这个无所依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菩萨没有爱眼心，以清净心为他宣说正法，叫做无所依止，不是爱着心为他说法的，不是以爱着心为依止而言说法的啊。这叫做无所依止，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是不过度量，故名非可厌腻啊。他说法的时候并不是令你心里面呢不高兴啊，就是他说的太多了啊，你就厌烦了，那就叫做可厌腻。现在菩萨为说法要的时候不会过量的，所以这是第四种。第五种啊，叫做无边无尽啊，这点说是无边无际，就是菩萨说法也能略也能广啊，相续广大的演说正话，所以这合起来是五种。这五种呢，叫是五种语名方便说，这是这个，这是解释这个方便说。下边先手美妙分明是三种语名如理说啊。这个先手就是以涅槃为最重要啊，取涅槃功啊叫做先手，就是这个在佛法里边呢，佛法里边呢，为众生宣说佛法的目的是为了得大涅槃啊，才学习佛法的，这是这个佛法里面要全显这样的意义，所以叫做先手。这个 出世间的佛法呢，当然是要有这样的愿。那么你要有、希望得到涅槃的这样的愿，而菩萨为众生说法也是目的在这里。那么这叫做先修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愿，学习佛法也没这个愿，而菩萨说法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愿，那就不符合佛法的真意了，那也就不是佛法了。佛法是重视这件事的，这也就是深意的意思啊，就如理说的重要的地方。这个美妙的语言是说，菩萨为众生说法，这个音声清美，所以叫做美妙，就是听起来呀、生欢喜心啊，所以叫做美妙。这个分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菩萨说出来这个佛法，又再加以解释的非常的容易明白啊，所以叫做分明语。这三种语言嘛，叫做如理说，这加起来就是八句。这八句的、语言呢，皆如有寻有实地说，就是灵本八卷十二页。这是这个《批寻记》的作者就是这样解释这两句话，用这个有寻有实地的那五种语言嘛，解释这个方便说。用那三种语言解释这个如理说，是这样意思啊。又诸菩萨欲现有恩，诸有情所善守之恩，随其所应现前酬报。前面是为说法要，第三个呢是了知恩报。这个菩萨为众生说法，好，这是邀以有情的戒的一条。这下边这个了知恩报啊，是什么呢？是又诸菩萨欲现有恩，诸有情所。这个菩萨他自己呀、也是在佛法里面熏习善根也是很久很久了啊。所以说在过去的时候啊，有的众生对于菩萨有恩啊，对于菩萨有恩的诸有情所，善守之恩，菩萨他能够善者能也啊，这个守是保持不失掉，就是他知道这个众生对他有恩这件事，他心里面呢意念不失，知道这个众生对他有恩啊，他能够意念不失啊，随其所应现前酬报啊，随他所应的，就是随这个有恩的有这个友情的各种情形，能合适的来酬报这位有恩的人啊。看这个批评记，于先有恩，诸有情所，自现前酬报者。有恩有情有多种类啊，这个有恩的人呢有恩呢有多种类，不是一种。谁是有恩的呢？为获父母乃至遭厄难时不相弃者，这是有恩的人啊。这个如声闻地说灵本二十五卷呢十四页，那上面说就是父母是有恩的人，或者是乳引者啊，就是给你引乳的这个人啊，他也乳给你引的，这个也是有恩的人，或者是养育你的人，或者是、成长你的人，或者是于旷野之中啊迷失道路了来嫉妒的人啊，来救护你的人，或者是积俭的时代啊，好，大家都生活困难的时候啊，他能来救护你的人啊，这些都是有恩的人，或者是有怨敌的恐怖， 他来呀、啊、救护你，或者是被人家抓住了啊要杀害而来解来救护的人啊，或者是有疾病啊来为你救疗治疗的人啊，或者是叫你啊叫利益者叫安乐者，教导你怎么样啊做利益的事情啊，教导你怎么样得安乐的事情，或者引利益者引安乐者啊，随所升起啊诸事物中为助伴者，能肯同你合作令你得利益的人啊，或者是同欢喜者啊同忧愁者，遭厄难时不相弃者啊，那么这都是啊有恩的人。常施酬报，是名善守啊，就是自己常常啊意念某某人对他有恩呢，他想要酬谢他啊，想要报恩，是名叫做善守啊。深知恩惠，是名知恩。这个深知恩惠啊，深深地知道那个人对于菩萨有恩，那件事的重要，所以叫做知恩。于此有恩，则有情所，唯欲摇移，或作助伴，乃至或现神通惊恐眼色，是名随其所应。啊，这下面解释这个随其所应啊。于此有恩的诸有情所，唯欲摇移。菩萨对这个有恩的人，想要报恩呢、啊，想要利益这个人呢、啊，怎么样利益法呢？或作助伴啊，或者他有事情做，同他合作，使令他的事业成就啊，乃至或现神通啊。这里边呢是那就是遥有情界都包括在内了啊。这个乃至到啊。现神通惊恐，就这个有恩的众生啊，在生死里流转呢、啊，迷惑颠倒啊，不肯听顺菩萨的教导。那菩萨有什么办法呢？菩萨会现出神通来恐怖他，啊，恐怖引摄啊，用恐怖的方法。引导他来到佛法里边来啊，改过迁善，这件事，是名随其所应啊。展见身境，乃至财力供养，是名现前酬报啊。这个展见，暂时看见了，彼此见面了啊，就能身境，就表示自己的恭敬啊。乃至到财力的供养这位有恩的人，是名的现前酬报啊。如下之说，下面我会说这件事。这是了知恩报啊。这下面第四课是救护部位，又诸菩萨愚堕种种狮子虎狼鬼魅王贼水火等位，诸有情类。这个菩萨有大悲心的菩萨，对于诸有情啊，堕落到种种恐怖中啊，皆能救护。菩萨能救护他们的，救护他们。怎么叫做救护呢？令离如是诸部位处，使令这些众生啊，卸脱这一切的苦恼，这些恐怖的地方。啊，咱这像普门品说的啊，那这可是。是大菩萨境界，所以又诸菩萨与诸上师财宝亲属，诸有情类三位开解，令离有愁忧。这像第五课，开解愁忧啊。又诸菩萨对于众生里边有上师亲属的这种苦恼的事情，上师财宝的苦恼啊，这个财宝。也是因所爱，亲属也是所爱的境界。对这样的众生啊，他丧失了财宝，丧失了亲属的时候，心情苦恼啊。那菩萨能为善为开解啊，能够给他疏导，使令他内心里面呢 远离这些愁忧，使这个心情啊开朗，心情愉悦啊。那么这也是要有境界。下面第六课，施与知聚。又诸菩萨于有匮乏，知生众聚。诸有情类，施与一切知生众聚啊，这也是要有境界。诸菩萨对于这个众生里面有缺少知生众聚的诸有情类啊，知生众聚就是生活所需的这一切，这一切有所缺乏，生活困难了啊。那么菩萨呢，能施予一切知生众聚，不是他啊。看这个批评句，知生众聚者，持有十种。这个知生众聚里面有十种不同啊。这个为十种为十言等啊，如义地里面说，临文二卷十七页啊。这个知生众聚里面说十种啊，知生众聚，第一个是食，第二个是饮，第三个呢是车，第四个呢是衣服，第五是庄严具，第六是歌笑舞乐啊，歌啊唱歌啊，或者笑，和这个跳舞或者音乐的事情，这也是生活所需的知聚。第七个是香漫涂抹啊，香漫和这个涂抹的这些事情。第八是食物啊知聚。第九个是照明，照明应该是灯啊。第十是男女受用啊，这都是生活所需的知聚。现在这里说呢，是持中啊，持言于持中依至下时。这里边说遥于众生的呀、啊，菩萨能施与一切众生的知生众聚的呀、啊，还是有点简别的。啊，依下依至下时啊，根据下边这个本论自己本身的解释，是除去歌笑舞乐及男女受用，把这个要不在内啊。其余的知生众聚呢，菩萨有所能有，你要有所缺乏嘛，菩萨会布施给你。是名一切知生众聚。唯唯施于有匮乏故，好，这是第六课。下面第七课，如法喻众。又诸菩萨随顺道理，正于依止，如法喻众。这个又诸菩萨随顺道理啊，这个随顺道理呢，就随顺佛法的道理啊。正于一直啊，就是这个正这个字就是很好的啊，为啊这个众生做一直的因缘啊。如法喻众，这个随顺道理正于一直、啊、这两句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？如法喻众就是随顺佛法来领导大众，是这样意思啊。看那个批评记的解释，随顺道理之如法喻众者，为诸菩萨唯欲令他于三乘道随其所应速得成熟啊。为诸菩萨唯欲令他啊，他想要使令众生于三乘道，声闻乘啊，比支佛乘，还有菩萨乘啊，菩萨乘就是以佛乘啊，这三乘。这个乘啊，乘就是车啊，就是三个车啊。这个车是什么意思呢？车是能有运载的意思啊，从此处运你到另一个安乐的地方去，那么就叫做车啊。现在指这个佛法，你学习佛法呢，佛法有运载的力量啊，能够它有力量使令你从苦恼的地方到安乐的地方去啊。 那么从黑暗的地方到光明的地方去，有这种动力才叫做圣。要世间的善法你没有这个力量，世间善法能暂时力，暂时使令你远离三恶道而已，你还是不能卸脱三恶道的，你还是要在苦恼的地方活动，所以他没有这个圣的力量。与三圣道随其所应速得成熟啊，菩萨呢就是开示你呀、三种佛法啊，随其所应，随那个众生的根性所合适的、所适合的啊。这个人适合学习声闻圣，学习小乘佛法，学习必知佛圣的佛法，学习大乘佛法。随其所应啊，速得成熟啊，给你积聚因缘呐、使令你这个三乘的善根能够成熟，能够成熟。前面啊，在声闻地前面曾经解释什么叫做成熟，不知道你们可记住吧？就是能够得解脱了啊，有得解脱的可能了，所以在现在只是栽培善根而已，得解脱是不可能的。等到栽培善根，继续不断的栽培善根，这个善根继续的增长啊，这个时候达到了啊斗生发言的程度了，那么叫做成熟。所以叫做随其所应啊，速得成熟啊，应以大圣。或声闻圣真实道理无道教授，这下面有详细的解释这件事啊，就是随顺这个大乘，或者是随顺的声闻圣，就是小乘啊，是真实的道理，大乘的道理，小乘的道理，这个真实的道理啊，就是苦集灭道，就是真实的道理啊，无道教授啊，没有错误的教授你，无道的教诫于你啊，教授是指善，教你修学善法哈、我教诫你是教导你不要做恶事哈、无道教诫，是名随顺道理，如法狱中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是名随顺道理，如法狱中，此福云何？这下面还想要再详细的解释。这个如法狱众这句话呢，实在来说就是僧团里边的领导人，僧团的领导人呢，你一定要有这个能力，就是随顺道理，正于意志，能以三乘啊圣道啊、教导依止你的人，一定要有这个能力，你才能做这个僧团的领导人，才能如法狱众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此福云何？为如显示苦地无常，在下边举一个例子啊。这个《平行记》的作者在这里他很用心的解释啊，解释的很详细。这个。为如显示苦地无常，这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开示你啊，这苦地无常这句法语啊，这句法语怎么样开示法呢？是此有大乘声闻圣别，这句话呢大乘佛法有一种解释，小乘佛法又有一种解释，这两种佛法解释的不一样啊。依大乘道理，相非有意，是无常意啊。要是根据，要是随顺这个大乘佛法的道理来解释这句话，怎么解释呢？怎么叫做无常呢？是相非有意，是无常意。这个相啊。 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色声香味触法，这都叫做相啊。眼耳鼻舌身意也是相，色声香味触法也是相，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也都是相啊。也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呢所取的这一切相，所认识的这一切相，在大乘佛法来说呢，这些相啊非有一说都是没有的。我们看见所接触的这一切法，我们认为是有啊。你说没有是你的事，我是看见，我看见这里面有青黄赤白啊，我看见有老虎来了，这都是真实的不虚的。说而现在佛法里面，大乘佛法里面说，我们所见的都是没有这件事的。那么是相非有意，是无常意。无常意呢，就是把这个把它倒过来，是常无，就是这一切法常是没有的。就是我们凡夫日常生活的境界，要是站在佛法的态度来说呢，就在无所有中啊，虚妄分别，这就叫做相非有意，是无常意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在真实义品里面曾经讲过这件事，讲过这个道理。但是我们要不修止观呢，你不修止观呢，是相非有意，是无常意，就感觉到很生疏。什么叫做相非有意，就不大明白。但是也常修止观呢，常作如是观呢，这都是很熟悉的事情。那么我再重复地说一下哈，重复说一下，这个我们就是先说这个，按比喻来说哈，是光线不好，不是这么样光明哈，可也不是完全看不见。那么那看见那里有一个蛇，有一条蛇在那盘着盘踞。那么心里面看见蛇，心里面这是我看见的，是真实的，是一条蛇哈。那要说等到光线呢提高了啊，现在有100度的光明或者60度的光明，就看见不是蛇，是一个绳子在那盘踞。那么才知道自己以前认为是蛇是错了，是没有蛇的，只是条绳子。好，那么这是个比喻。比喻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啊，我们不修止观，没有破除去虚妄分别的时候，就是没有破除是无明的烦恼的时候，我们所见的这一切的境界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一切境界，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，是真实，是这样子的。真是有一个蛇，真是有这样的呀，有老虎，有毒蛇，真是是这样子。等到我们智慧高了的时候，常常修止观呢，破无明的时候，得到般若的智慧的时候，原来我们的分别都没有这回事情，都是没有的。就说就是相非有意，是无常意，是这样意思。我们这样解释这个文的道理，应该是应该说是显示出来了，但是可能还是不太明白。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前一生造的业力，造了很多的业，但是我们可能还算好啊，属于五戒十善的这种啊善法的业力。这个业力啊，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了哈。在造业的时候，你那个果报结束了，这个业力啊，它有力量发生作用，这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人的境界。变成人的境界的时候，就是得到人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人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就出现这种境界。这个境界呢，这叫做依他起，就是因缘所生，就是种子所变现的这一切法。这一切法 要在圣人的境界，在佛菩萨的法眼所看的，都是如幻如化的，都是不真实的，都是虚妄的，不真实啊，如幻如化。但是在我们凡夫的肉眼来看呢，我们这个以虚妄分别的无明烦恼来观察，就因为都是真实的，这就和佛菩萨所见都是虚妄的不同了。这个虚妄和我们凡夫见的执着的真实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。那么呢，所以彼此对比起来呢，在佛菩萨立场来看呢，我们认为真实是没有这回事情的，就是在那虚妄上是没有真实的，就是在那绳子上没有蛇的，蛇是没有的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所以相非有意，是无常意啊，这是一大乘道理，相非有意，是无常意，都就都是空的，都是空，都是空无所有的。这个我再多说几句哈，我们是人的境界，我们不是地狱恶鬼出生啊，和他们是不同类，我们是人的境界。而地狱恶鬼出生呢，他们不是人的境界，和我们也不同类啊，不同类，他们也是，他们也是最多数是在人的时候造了很多罪，那么那个人的果报结束了，那个地狱的业力出现了，那么那个业力出现呢，就变现出来这个地狱的苦恼的境界。那么他那个人的境界结束了，就变现一个畜生的世界，变现出来啊恶鬼的世界，就是各有各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境界。在我们不同类的，我们要是我们没有他们的境界，他们也没有我们的境界。这个这个最明显的呀，容易使令我们明白的，我们就说这个地狱的世界啊，这个地狱的世界呢，那个我们有八寒地狱，有八热地狱，那个猛火的燃烧的苦恼的世界，等他们在那里受苦的时候啊，这是因为是真实的，真实是有猛火，真实有种种的苦恼的境界令他受苦。他也是知道是真实的，但是在佛菩萨来看呢，那都是虚妄的，是不真实的，是如幻如化的，如梦中境，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所现出来种种的境界都是不真实的啊，如水中月啊，也都是不真实的。但是因为我们呢这个执着心没有破出去，我们没修止观呢，没有破出个执着心呢，我们有执着心在发生作用的时候，就因为是真实的，所以就是受苦了。所以明白的说，地狱是这样子，人间的事情是一样，你在那受苦受乐，就是那个执着心的作用。说为什么我这么苦，实在是执着，说我这个病痛，我这身上痛啊，身上痛实在是内心的执着，执着的境界。如果你能破除个执着心呢，这就是苦即非苦。所以这个要是得了圣道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人是个人，他要是得了阿罗汉的时候啊，到阿罗汉也会有病的啊，有病就是苦，但是他能够他这个正念一提起来的时候啊，正念一提起来的时候就。他的内心呢就到第一地那去了，那就没有苦了。我们表面上看这个人有病很苦，但是他实在是不苦的，他就没有苦了，在第一地那地方没有苦。但这件事是同时的，同时他的因为原来的业力啊，他受阿赖耶识的啊控制啊，阿赖耶识是很忠实的，他你要的业力熏成了种子，这个种子发生作用的时候， 这个种子的力量没有消失啊，那这个苦恼的境界它就是在那里，它不会死掉的。但是这个圣人，你修学圣道的人呢，虽然他也有这个苦，但是他这个他这无分别智一出现呢，就到第一地那去了，这个苦就没有了，就没有苦即非苦，是这样子。在地狱也是这样子，畜生世界、人的世界、鬼的世界，一切都是虚妄分别。所以就是相非有意，是无常意，就这些都是不真实的，都是空无所有的。所以从这里来看呢，我们修止观这件事非常重要，就是破除自己内心的虚妄分别，要做这件事。修止观是，修止观就是做禅，这个禅有这种作用。要是我们不做禅，你只是读这部经，我照《金刚经》这样读，如是恒文，佛在时候只是读，你不能去思维观察那个意，那不行，那你就是一直在苦恼里面生活，它不能发生那个作用。但是可以呀，将来那就所谓栽培善根，我读了《金刚经》了，读了《大般若经》了，读了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了，也栽培善根，也栽培了一点。但是现在想要发生啊，相非有意这个作用，不能发生这个作用，不能发生这样呢，我们就在虚妄分别里边呢生活，就是这样，是苦恼的境界里面生活。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知道啊，相非有意，是无常意，这个止观的重要。所以应该呀，我们应该努力的修学止观。说我不相应，不相应不要紧，你慢慢的哈，慢慢的。这个在《解深密经》上说了，初开始发心坐禅的人呢，他那个内心的止观的相貌是不值得赞叹的。《解深密经》说到这一句话，不值得赞叹。但是你不要停下来，继续努力。解释面前说到这一句话，你继续努力呢，慢慢它会好转，好转慢就成功了。说要诸众生啊，诵持大悲神咒，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，我是不成正教。所以佛菩萨慈大慈悲啊，知道众生啊想要得三昧，得到啊无分别的智慧是很难的，但是观世音菩萨帮你忙，给你说大悲咒，你好好念，你就有可能会成功了。所以好像要发心拜大悲忏，有困难的时候不要紧，你常常啊念大悲咒拜大悲忏呢，慢慢就会好转，就有成功的希望了。所以这个是相非有意啊，是无常意，是一生闻称道理相，相灭坏意，是无常意。这要根据小乘佛法来讲呢，怎么叫这无常呢？是相灭坏意。这我们所看见这一切相啊，都有灭坏的意思，它不会永久哈。这个高山看上去呀、啊。山上有很多树，有很多花，很美丽的。忽然间大地震来了，这个山没有了，是无常了啊。所以说人身体很健康啊，他没有病痛，转眼间就病就来了，都是不决定的，靠不住的事情啊。所以你说苦，我不敢叫苦啊，我一切都很自在的。一切是暂时的，暂时是这样子，一忽然间一刹那间就变了啊。所以相啊灭坏意，是无常意。这无常就是这个常是固定的意思，无常不决定的。你感觉到苦也不决定，不是永久，也到时候又不苦了。你感觉乐也不决定，忽然间又苦了，是这样的。这无常意，这个灭坏意，这是无常意。那这小乘佛法这样讲。 但大乘佛法里面也这样讲，可是呢，大乘佛法有深一层的意思，就是无常是如幻如化的，也是不可得的啊。是小乘佛法呢这样讲啊，又如显示苦谛无我，已有二别。前面说这个苦谛，什么是苦？舍身显意识就是苦，眼耳鼻舌身就是苦啊！啊，这苦即非苦，相非有意啊，相灭坏意啊，相有变化。好，那么这是大小乘对无常意，也就是对于苦意有这样的不同的解释。好，又如显示苦地无我，已有二别，也有两种不同的分别。好，大乘道理。为诸法无自性，无自诸法无自性相是无我意啊。那这个是大乘佛法讲的这法无我的道理啊。这个为大乘道理，为诸法无自性相是无我意。这个无自性这句话呢，就是它本身没有体性的，本身是没有体性的啊，那就叫做无我意。那么这个呀，和中论讲的那个无自性有一点差别啊。中论上讲的是因缘所生啊，所以它本身是无自性啊。因缘所生还是有，因缘所生还是有，只是说他离开了因缘，他没有自性啊，他是因为因缘而出现的，所以要观察他的自性呢，他是毕竟空寂的。现在这个这上面说这个唯识上说这个无自性，就是说我们所看见的，所看见那个法本身是没有的，就是我们看见那条蛇本身上是没有的，就是和这个和三论和中论说的无自性有一点差别哈，但是不是决定啊，不是决定有矛盾哈。诸法无自性，那么也就是无自相啊，无自性是无我意，这就是舍受想行识，舍受想行识是无自性相意，所以是无我意。舍身相位脱法无自性，所以叫做无我意，这是法，这是法无我的意思啊。是上文称的道理，你为布特伽罗无自性相是无我意。上文称的道理呢，就是布特伽罗，布特伽罗就是索取取意啊。因为这个外道非佛教徒，就是其他的宗教在印度，他们另外有一个说法，另外有说法就是在舍受显应识之外，另外有一个体性，这个体性是长存不变的，就是这个他来到人间的时候呢，就是得到这个人的舍受显应识，谁得这个人的舍受显应识，就是那个有自己的体性的那个鹅，得到了人的体性，人的舌头显应识，等到人的寿命结束了，人的舌头显应识结束了，那鹅还存在的，这个鹅又跑到天上去了，又得了天的舌头显应识，那天的舌头显应识也是无常的呀，到时候也结束了，那个鹅又跑到地狱去了，得到地狱的舌头显应识，那么地狱也可能死掉了以后又跑到恶鬼道，跑到畜生道，就是这个六道这么轮回，现在鹅在六道里跑来跑去。生死是指那个每一道里边的舍受显应识说的，它有生有死，这个鹅是不生不死的，是常住长存不变的，这样意思。现在说呀，小乘佛法里面说呢，为布特伽罗无自性相是无为，就是没有外道所执着的，离开了舍受显应识有自己的体性的那个鹅，那个鹅是没有的，所以叫做无鹅。 这叫做无恶。那么这就是叫做因无恶啊，也就是布特伽罗无恶啊。但是大乘佛法呢，大乘佛法当然也包括这个无恶意，就是布特伽罗是没有的。但是还小乘佛法说没有那恶，但是还是有舍受想行识的呀。现在是大乘佛法说那个舍受想行识也是不可得的，就是我们知道的心所接触到的，知道心所知道的舍受想行识是没有的。但是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种子所变现的舍受想行识是有的，那么那个是如幻如化的，不真实啊。所以这上面是这个无恶意和小乘和大乘啊，也有这样的差别。在小乘佛法里边呢，他没有讲这个诸法无自性相是无恶意，没讲这句话。所以小乘法没有说到这个无恶，所以站在唯识的立场呢，就说小乘佛法只有布特伽罗无恶，没有讲法无恶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要站在中观论的立场呢，小乘佛教也这个圣者也不是太执着一切法是真实的，也不是那么执着。可是他没有专修无法空观呢，那个法的执着还是有多少，只是那个恶知是没有了。这是啊，为布特伽罗无自性相是无恶意，如是随众所应，为说正法，名随顺说啊。这个右诸菩萨随顺道理，这个随顺啊，怎么讲？如是随众所应，说这位菩萨呀、啊，他随顺啊，这个听众啊，随顺大众所应，那个根性所适合适。所合适的啊，小乘佛教学者，他是小乘根性，这应是大乘根性，根性不同，为他们所说的法也就不一样啊，不一样都是要随顺啊，是如是随众所应，为说正法，说的这个小乘佛法或者大乘佛法，这叫做随顺说啊，不贪共事。无爱眼心而为色受啊，是名正于一字啊。前面这个右诸菩萨随顺道理这句话讲完了，下面再解释这个正于一字这句话啊。名随顺受，不贪共事啊，不贪共事。无爱眼心而为色受，这就是也可以说是啊收徒弟啊，我说这个地方可以这么讲哈、啊。所以说你为什么收徒弟呢？说我也为了他共事我，我这徒弟也在侍奉我，给我做事。为了这件事，为了这件事收徒弟，这是不合道理的啊。是，而菩萨呢是不贪共事，不贪求啊。这个弟子的共事，他对弟子没有爱眼心，而为舍受，而收他做徒弟。这个舍受实在就是收的意思，收受就是接受了，接受他做弟子了，叫做舍受，就是录取了啊，录取他做学生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是名正于一子，这个正于一子就是这家的正于一子。这个一子啊，其实就是因缘，因缘这两个字就是一子的意思，就是你所有的圣道的善法要一子这位菩萨才能够建立起来，是这样意思的哈。就是你一子师长的教导能建立圣道，圣道才能建立起来，所以叫做正于一子，是这样意思哈。他奢受有二，这个奢受，这正于一子，这就是奢受。奢受是有两种不同哈，一则财奢， 二者法摄有这两种不同啊。这个用财来摄受这个弟子，然后因为人的生存你需要有财，不然不能生存啊。你要收他做徒弟啊，你要有财来给他用啊。这算这有这个意思，在普世界里头也提也这一条哈。所以这个徒弟呀、啊、是拜师傅，师傅有这个宅业，要有财来给你用。那这个实在来说呢，你这个是一个寺庙里面做住持的人呢，也就是要有这两个宅业，一个是维持这个寺庙的经济的。维持寺庙的经济，你也有办法做这件事哈。第二个嘛，就是法摄，就是为他们呢，开示佛法。而这个主要是法摄，要没有财摄，人不能生存，不能生存怎么能学习佛法呢？所以非要有财摄不可。但是有财摄以后，还要有法，有佛法的呀，教导，这样子才能够得圣道啊。你才能够满足你原来修学圣道的愿望，所以那叫做法摄，这两种都要具足的。好，这个法摄里边呢，教授教戒是名法摄。那么教授你修学圣道，好，教戒你呀、要持戒啊，不要做种种错误的事情。合起来嘛，这四名法摄，先是财物，方便摇移，四名财摄。但是这个法摄是很重要，财食也是很重要哈。在法食之前呢，你先要吃饭啊，所以先是财物，先要给他财物，就是衣食住哈，这财物方便摇移。这个财是你财务的这个，这是一种方便的利益，这是这个法师的法摄受的前方便啊，这也是很重要，是名叫做财摄啊。如说即师如法衣服饮食的啊，就像说给你啊，给布施给你。是如法的衣服、如法的饮食等，那么这就是财食。